因为是我们的主通过弟兄们已经说了很多，如果我再要多说，我就没有什么多余的去说了，是不是很美妙的事？神的话本身就足够了，真的足够了。圣徒们今早提到撒母耳。撒母耳最打动你的是什么？他是在神的家里第一个最年轻的被带到神的家里服侍的。谁教导他？谁教导他？神向他说话，对不对？撒母耳，神叫撒母耳。撒母耳，他叫以曼纽，以曼纽，就他的外孙叫以曼纽，他就说神就呼召你的名字。撒母耳以为是伊利在叫他，所以他就去伊利那儿，就去问他，他几次起来？三次，几次起来问。后来伊利告诉他，怎么告诉他的？那是神和你说话，不要认为你太小了，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说话。你就是很年少的时候，年幼的时候就学会听神说话，可能在你年幼的时候是最好的时间去接受神说话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我可以给你做见证。我从这条路上走，直到今天，不是说其他任何人召唤我，也不是任何一个组织、一个来雇佣我，而是神向我说话。我们都要学习有一颗敞开的耳朵听神说话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那就是为什么他住在你里面。如果他活在你里面却不说话，那是不是很奇怪呢？圣经说，你里面的恩高，你不管你去哪，他都在你里面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他说，恩高住在你里面，他跟你教导你，在凡事上教导你。那你要教导的话，你要不跟他们说话，可能吗？你就是坐在那儿，就这么看着他们。你就在那儿看着他们，你怎样跟你的儿女说话？他说你多，他说他经常跟他儿女说话。那你的属天的父是多频繁的向你说话？那么住在你里面的主，你里面的恩高，神给了我们这最好的教师，你有没有去，去那个弃绝他的说话，而是去只听人？希望主阻止我们去不让他说话。们知道，在历史上有基督徒只听人的，那个人都过世了，没有人一直活着。但是他过世了，他的书他还在。那些人基督徒啊，还拿着他的书去读。他说：“我的天，我真的是不得了。”几年前，他们在那儿去给一个人面试，我不用说这个被面试的人的名字。他们对这个人尊崇的太多了。那个人已经过世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个人说：“他说他的灵在我们里面。”哦，他就趴下去了。他说：“哦。” 他说他都几乎晕倒了，他听到那样的说法。他说他那个人的灵在你里面，这是圣经这么说的吗？那我们知道，那有一个妇人，那我们知道扫罗后来让那个妇人让把撒母耳的魂要招上了。那我们看到撒母耳的灵真的上来了。那一次，撒母耳上来只上来几秒，连一分钟都不到。撒母耳说：“你为什么搅扰我？我在安息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？”那个妇人就非常惧怕，因为通常她呼召的时候只有恶魔上来，所以她吓跑了。那么神就用那一次的事情，让撒母耳上来去责备扫罗，并且去宣告他的审判。那么撒母耳后来就下去了，回去了。你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么这个在新闻报纸上我们看到的那个报告，就是令人面试的那个。定的面试的报告，那么他们这个人过世了，他们仍然读他的书，他所写的书。所以说，我就想说，大家跟大家说，你不要那样。我要鼓励所有人。包括我自己要爱神的活的话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是奇妙的。对年少的可以是牛，可以是奶；对年长的，他就说属灵的年长的也可以是粮，干粮。你在你每一个事情上，在那个特别的事情上，不管你在哪。他的话会满足你的所需，你不用去听那么多的信息，你需要来到神活的话前。神说，主说，我跟你说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中，神的话向你说，总是能够给你供应。所以说，要学会到神的话这儿来。当然，我们要彼此交通，这是很好的。偶尔有一个特会也非常好，我们也享受。我也喜欢你在这儿赞美主。所以说。我们到这儿来，我们看圣徒们，也为了非常丰盛的交通，我特别感激。我看到这年幼的，我也很开心。但是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听主的。你不，从不会因为太年轻而听不到神。那么，撒母耳在那么年幼的时候，他刚刚断奶，那给他拿的水，感谢。如果他那么年幼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你也应该说，你跟撒母耳说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对吧？做父母的，他们喜欢跟他们的儿女说话，但是甚至于跟他们的小婴儿说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 圣经里的有一件非常的给我印象很深并打动我的，说不要阻挡孩童到我这儿来。那么门徒以为孩童们会影响到主去搅扰他，说不要打扰主人，不要打扰他，不要打扰。你去你孩童的聚会，去孩童聚会，不要打扰这些年长的。说他们就想在那楼下那待着。哎，艾西亚，你想在哪？你想待在这儿还是去楼下？他说艾西亚，他想待在这儿。不要阻挡孩童到我这儿来，让他们来亲近我。那么是主非常祝福这些孩童，这是不是非常美妙？哎呀，主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榜样。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看到圣经里是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榜样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一切所需都在圣经里面。他就叹气了，他就说：“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圣经里一切都告诉你了，我还要做啥呢？”神给了我们只有10个诫命，但是我们却有千千万万本书，千千万万本书，能够代替神的10诫吗？所以说，我们要学会把神的这本书作为我们的宝贝，学会听他，听他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你每一天听到神，对不对？尽管神给了他们只给了10诫，他们有没有守住呢？我利用在哪，今早利用在哪个弟兄今早？他说弟兄不在这儿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新约？为什么 Moses 为什么给我们新约？”因为我们没把守诫命，你就是10个诫命你都没有办法守。我总是记得慕强有一个特会里说的，那么神给亚当几个诫命？几条诫命？只有他说，他们回答，他只有一条，他们守住了吗？就是一条诫命，亚当和夏娃都没有守住。那么，神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？那现在，神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诫命写进你的心里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要进到你的心里。因为一旦他的话进到你的心里，就成为你的部分，就成为你的本性，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。那么把他诫命写在我的心上，意味着什么？不仅仅写在心上，他这个每一个已经成就一切律法的住在你和我的心里，你还需要什么？你需要的就是成长，去长大，去得到基督。那么保罗他怎么说呢？我要认识他。那不再是因为十诫了或什么，而是因为基督，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。基督怕他整个生命，他自己给了我们。我们要在灵里得到他，一直成长，就像一个孩童，他有所有人的本性，他的智力，他的感受，他要，但是孩童需要成长，需要成长和发展。 如果不成长发展，你没法得到人所应有的全部。主说：“我要把我的法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放在他们的心上。但如果你不到神的话这儿来，因为神的话和你心上的要相合，不光是这个字句。”他也是我里面的灵，是主在我里面。那你说，那好了，如果主活在我里面，我就不需要我的圣经了，我就把我的 iPad 放在一边了。那对不起了，我们仍然是人。作为人，我们依然需要他的话，因为他的圣经里的话和我写进我心上的话，他要共鸣，要有共鸣相合，这样的圣高就可以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话这儿来，不讲光光听信息。我认识的很多基督徒，我感到为他们感到很悲哀，因为他们不读圣经，而是读人写的书，他们在学习生命。如果你把你的功课，就是说你学业呢，转变成那个生物学，你是不是就是会很有生命呢？他讲的这个就是神的恩高教导我们，也变成神的。变成他想要的样子，所以他给了我们这最好的教师，就是这个恩高在凡事上教导我。那他说你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你，你相信这个吗？他说我不相信。他说我想你不是那样，你为什么来参加特会？你如果你说你不需要人的教导，你怎么来特会呢？他就给他们开玩笑。交通非常好，就是我们互相交换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交流交通，我们分享的不光是教导圣经，我们不是说来教导圣经，成为一个老师，而是说把基督的实际，基督做实际，在我们里面这样互相交通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只是一个老师。我们的交通或者交流，是我们分享，就是共享。你人不想单独一个人吃饭。主啊，我们来，我们坐在外面，在那儿坐下来，你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吃，想象一下，那一个宴席。就是我们共享桌上的食物，这叫就是交通的意思。交通就是共同享用，共同享用是什么呢？共同享用教导教训吗？那么教导教训是吃不，没办法吃的，你去饭店也不可能只吃他们的菜谱菜单。那你是不是付20块钱就去读他们的菜谱？那你走的时候，那他们的菜单你都拿不走，就说那个意思，你们空空的走了，什么也没得到。所以说我们来要共享，所以我们有主的桌。那么我们享受主的身体，就是我们共享他的身体。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吃进来，还有那个福杯，还有福杯，就是说我们共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所以共享就是我们一同享用吃，来吃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啊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”我们读了马太福音5到7章。我们要回去把我们也继续吃进来。 去知道是一回事。你知道，比如说你知道鸡蛋吧是一回事，你知道鸡蛋就足够了吗？你来吃早饭，你妈妈又跟你讲鸡蛋的事。第二天早上再讲鸡蛋。我想没有人会到早餐桌前来了。但是如果你吃的话，你从来不厌倦，因为一吃它给你生命，它有一个味道，然后它给你力量。我们享用这个基督，或者我们就是说要享用基督，我们想品尝基督，品尝到我们把它拿进来享用。那个问题，10年前我们讲到祭司的体系，你难道今天仍然在重复10年前的那个知识吗？而是说10年之中你的改变是什么？你的经历是什么？你只有食物才给你成长，给你刚强，给你满足。所以保罗说，活着就是基督，这么活着就是基督，就是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把属天的宪法都活出来。你去背诵去记这个属天的宪法是不错，就像孩童们喜欢说"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啦，知道啦"，就是说。我们孩子跟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自己跟孩子一样，我们这些长者也会说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是这么说，不是说你知不知道，而是说你有没有活出来，来知道，听到了你不行，不行出来，那你就达不到。那么这总结就是主的总结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听到的就达到吗？是这样？不是的，听到了并且去行，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。你怎么去行呢？还是通过里面的基督去行？那么保罗说："我是不靠我自己，通过我自己做一切事，我现在很强。"我成为基督徒这多少年了？现在我可以自己做所有的事。他就是是不是这么说？他说不是，我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做一切事。就说你仍然有能力做很多事情，那么主不是那么说的。主说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你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是零，都是到你得到的是零，但是如就是那个最后是零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如果说他说我活就是基督，你对基督的认识总是不足不够，所以因为他的丰富是测不透的，测不透的丰富。好多年前，我听了一个年长的绅士说，我在把圣经一切需要看到的我都看到了。有一个年长的绅士说，圣经的一切我都看到了。有一个人这么说的，他说："哇，他说，我心里就说。"这个人达到了神的极限，他就笑，他就自己在笑。当我们的神这么小啊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保罗说："我们只知道一部分。"那这个人却说："我什么都知道了，谁是对的呢？保罗还是这个人？"你是在加拿大出生。 你知道加拿大的每一寸土地吗？他说，就多伦多，我都不知道每一寸土地，都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角落。那么神跟多伦多比，都大多少？那么大多少？啊，比如说神，还有整个宇宙广阔。今天我们只知道一部分，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胃口，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想更多的认识你。”这就又把我们又带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我想认识他。那么以弗所书第三章又讲到他的长阔高深，你有没有看到地球的，那么这个宇宙多高多宽？那么这个地多深多长？你有没有测量过宇宙？你越多的经历基督，我想跟你做见证。你越认识他，你越觉得你不认识他。你对他认识的越多，你觉得你越渺小。我们曾经认为我认识他，有的人以为他们对神一切都知道了，他们到最后就不再连信都不信他了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越来越多的经历，越来越多的成长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不认识他。所以说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说什么呢？如果你说你已经认识神，那实际上你仍然不知道，不认识他。你越来认识神，你觉得他越丰富，他是越测不透。你能站多，你能跳多高？你能跳多高？难道那些能跳高，跳八米，最高能跳到八米？当跳再高的时候，跳得再高，你还是要掉下来。你从哪跳的，你就回到哪儿。我们对神能有认识多少？我们对基督能经历到基督多少测不透的丰富？所以保罗说：“长阔高深，长阔高深，基督的方方面面，谁能够全经历到？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是一个得到基督的机会。如果你想达到他的宪法，你需要基督，你更多的需要他。我们为了达到目标，有的时候，你以为你知道，然后之后你看到错了，并不仅仅是错了，而是说有很多要看到的。你在幼儿园，你学了很多，那你从幼儿园毕业了，从幼儿园之后，你是什么？是小学？小学就够了吗？然后上高中，你刚刚从高中毕业，够好了。不够，你要上大学，上大学还够吗？还要更高的教育，然后还有继续的深造，因为有很多要学的。 很多世上的事情你都没有学够，那你对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觉得你能全部认识吗？最美妙的是什么呢？是不光光是认识神，而是要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。他在建造什么？在建造教会。教会对你来说是什么？你每一天都到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他们星期天去的就是教会，并且世上还有很多不同的教会，那就是为什么？所以他英语把它叫 denomination，就是说教会有很多个派别，那么就像世上的列国那样，所以他就说像众国似的。那教会是什么？神在做什么？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就不知道他的计划，就不知道神为什么造了你。你造了你，就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份工作，然后每一天活着，每一天去做轮渡，然后去享受一些，这就是你在世上的生活吗？那当你生命终结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那你大学毕业之后，大业毕业之后，大学毕业了，我就找个工作，找一份好的工作，然后再结婚生子。那这之后呢？那之后他又买一栋好的房子，不是光是一栋房子，买多栋好的房子。那你有很多栋好的房子之后又怎么样？那就会就退休。那意思退休的意思是说，他那英文的那个意思 retired，那个就是说你累了。他说退休就是你又累了，英文的意思。就那他就是那么说，你就是更那，你跟你说退休之后，你比退休之前要更累。他说你退休之前你是累。他说："这样你退休了。"他就说，我们中文叫退休嘛。他就说那个从就 retire，就是说你不再重新累，重新再累，再受累。他说："你有很多的时间，却不知道做什么，这会让你疯狂，这是最难的。你有很多时间，却不知道做什么，这是很难的。所以你退休之后。"有的人都不知道死了之后去哪儿。你知道《路加福音》那个妇人，她退休了。她退休之后怎么样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他们说。她在那个阴间的那一部分，他受了很大的苦。他难道退休了吗？没有退休，他在那受苦难，在阴间的那一部分受苦难。路加福音里讲，因为人们不知道退休是什么，因为他们不读神的话。神的话告诉你一切，从字母 A 到字母 Z 的。之间的事情都好，因为他说他是始是终，他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他也是创始的，也是成终的。每一件事情都写在圣经里面。你还有你班有你上大学之后，你的主要的功课是读圣经，要圣经。有一件我们要学的，每一个人要学就是神的话，所以说圣经是非常奇妙的。从创世纪开始，创世纪的意思是开始，创世纪的开始。那么最后一本书《启示录》讲到最末后要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不认识圣经，你就不知道你的始和你的终，你不知道你人的始和终。如果不认识圣经的话， 不要认为圣经是宗教的一本书。神不仅仅让你认识他，并且他也让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什么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你以为神没有计划吗？他的计划比我们的计划更高。以赛亚书55章写得很清，他说他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，他是比你的身高还高。他说天有多高？他说不，那谁，你总是坐飞机，你他那够高吗？你飞到那个天那么高，那够高吗？不够。比那更高、更多有很多，更加高。如果我们人不读神的话的话，我们就变成愚拙的。特别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他讲到的是一个聪明的人，这个聪明的人是不是达到了个博士的学位？他说聪明的人把他的房子建在磐石上，他的房子的根基在磐石上。你很多工作，你看看很多的通货膨胀啊，又新冠病毒又来，你看你所建造的一切就像一个沙土那样就流失掉了。你以为你银行里有非常多的钱，但是通货膨胀以来，你还剩多少？你通货膨胀以来，你银行账户就往下缩水了。所以主给我们的是天国的宪法。他说：“是不是你要把财宝积在银行里？”你为什么那么宝贝你的银行账户？那你看没看你在天上的财宝有多少？你有多少人想过在天上存了多少财宝？这有一个人说他想过，Isaiah 也想过，Isaiah 从最年长的到年轻的，那个 Isaiah 很小，他刚才有个弟兄是年长的。
Isaiah 说的是那个事儿一下。
对对，然后他们都想在天国有多少财宝？对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这主是这样说的，这是非常实际的。你每一天心里想的都是什么？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你心所在的地方。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我们跟他。在主那儿，我们存了多少？存有多少？主把在我们里面存了很多，就像保罗说，神已经把它放在我们里面，他要在我们里面要有增长、有益处、有利益。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得到基督。你不是要挣更多的钱，而是要赢得更多的基督。神的话给了我们非常简单的话，让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。那么在天上的财宝那儿没有通货膨胀，你在那儿一旦积攒，它会涨。神给我们的利息是远超于我们能够所思所想的，它远超于我们所思所想。他给我们的利息是很高的，所以马太福音25章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就是你有一个才干，你要在属天的银行里去投资，你就会得到属天的利息。这主，哎西呀，主给你多少利息？他说100%，他说是100%，那是不是非常奇妙？是100%的利益，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，远超我们能想象的。神给我们的利息是远超我们想象的，他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。 他说你要把它按下去，它仍然要上来，并且要留意，这就是他给的。所以从今天到往前，你要多想你属天的账户，不要再更多的想你地上的账户。在上面没有上限，属天的这个账户呢，没有上限，也没有抢劫的，也没有人能抢劫。他像你们把钱放在银行里，他们才能够把你的钱拿来给他们的利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的钱没有了？是因为你的钱到了另外人的口袋里。其他人的口袋里，那么他说，在天上的那个银行也没有虫子咬，也没有贼偷。你以为这个天使长能够把你的属天的银行账户给偷去吗？他也偷不去，他偷不了。在上面是有确定的。非常安全的，你的账号在天上的账户非常的安全，所以主说不要服侍两个主，你今天服侍哪个主？我感激我们弟兄摩西说，不要试着去平衡，再不要在两个主之间平衡，左右的平衡。那么中文说，你的腿不能站在两只船上，你不能站在两只，同站两只船。如果你站在两只船上，这两只船离开了，你就掉水里了。我们人不能脚踏两只船。对，中文说不能脚踏两只船，因为你会掉到水里去。所以你试着在两个主之间去平衡，这是不可能。因为主说得很清楚，没有人能够服侍两个主。这些话是帮助我们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是自私的，这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自私的。你试着做两份工作，你这两个工作之间就互相去竞争，你就会被炒鱿鱼，这是真的。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，他就会被两个公司炒掉。他说那是绝对正确的。你不可能在两个公司之间对把工作都做好，不可能的。你以为你给两个公司工作，没有人会相信你，因为你成了一个间谍一样。你可能在双方之间都是间谍，双重间谍。所以说神的话是很实际的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活出了神的这些像法，他是在我们眼前活出来，他没有任何的妥协，没有妥协。主从来不做任何妥协。它非常简单，不复杂。我们越认识基督，我们就越来不复杂，越来越不复杂了。阿门。他是对的，他就是，不对的就不是。你没有办法去把义和不法两个来，因为神说得很清楚，他爱公义。他恨不法，你是爱一个恨另一个，没有，在之间没有。如果你在中间的话，如果一旦你到中间的话，你就会成不法的。你跟这个恶魔，你从来不要向他妥协，不要向恶魔妥协。你给他一寸，他就是得寸进尺。这是我们中文说多得寸进尺，你把一只脚迈出去了，你给他一寸，他整个都得到。 他把一切都会给你拿去拿掉，所以叫寸步不留，不能掉到他的陷阱里。那么十诫最后说不要起贪心，贪心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。你知道这个偶像不仅仅是外面的那个雕刻的像，贪心就是拜偶像，贪心的拜偶像。所以说主给了我们足够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去读。我们要认识到，我们有这位完成神律法一切的义的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都知道罗马书，我们不需要再去读，现在去读。他神属灵的律法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肉体上，所以呢，他让他的子来成为肉身的形状，定了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然后成就了律法所要求的一切的义，我只需要基督来行神的义，或不是除了基督，谁能帮助我们呢？那么这个告诉你去行义的人，如果是靠人的话，他本身都不行义，他怎么能够教导你行义？你教导别人去做，你自己却不行，你就从神那儿得更多的惩罚。这就是假冒伪善的意思。你这假冒伪善的，你他是第五章，他家讲到了你这个是有，这是有福，那是有福的。那么后来的章节就讲到说有祸了，有祸了。你选择哪个？有福的那还是有祸的？你选择哪条道路？你们，主啊，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看到圣经把这一切都呈现出来。我们不仅仅是需要字句的，为什么需要律法？为什么需要律法？因为是我们堕落的。第二点是因为神想要他的国度，他神不可能成为不法的或者是作恶的，因为他爱公义，他憎恶不法。你有没有憎恶不法？你不能说啊，我不喜欢，就算了。你看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？非常多的作恶，非常多的或者说不法。他说不法在增长，或者说不法，或者说罪恶在增长。这个世界就是今天罪恶在增长。那么神的公民讲到了公义，我们弟兄讲到公义，他刚才一直引用希伯来书1章第9节的话，就是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他说神的国权是正直的。是公义的，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律法，我们需要神的宪法，就是刚才强调希伯来书1章8节9节，他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神和神的计划和他的旨意，常常强调耶路撒冷，他常常说，他说属于神。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，他中东那地方在打仗吗？你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？神拣选了锡安，那是他的居所，他把那个是他的应许赐给他的子民，这是神的国家。全地都属于神，全地都属于神，因为他造了全地，他造是他造的，特别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为什么那成了每一个人疯狂想抢夺的地方。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关乎神的国和计划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要再幼稚了。你为什么那列国想占据耶路撒冷呢？世上有土，地上有这么多地方，那为什么这个撒旦就用那样的宗教的东西来攻击神所选的地方？神的居所在哪？你想一想，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重要呢？因为神的宝座会设在那儿。我会把我永远的宝座设在那儿，这是他的国的宝座。但是呢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，他们进入美地，他们不再在乎神的拣选了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少人在乎神的国度？所有基督徒只在乎进天堂。但是神的国度，他的国度，今天开始的国度，那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讲的是他的国度。他说：“你们要悔改，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马太福音这福音是天国的福音，他一开始他是大卫的子孙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神对大卫的应许。他说：“从你的身出来的，会坐，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。”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马太福音首先介绍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他说：“你要知道，那个瞎眼的人说：‘哦，大卫的子孙呐，求你帮助我。’为什么他呼喊他大卫的子孙？因为他是王。”这是一个特别的，只有没有那一天，这以色列人只有那一天，他们欢迎主耶稣基督，是像作为一个王的样子欢迎他，因为他们最后他们弃绝了主，他们弃绝，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说钉死他，因为比拉多说这是你的王，看呐、啊、你的王。他说他们疯狂地说我们的王是凯撒。那么他从罗马就派来了那个提多，就来毁灭了耶路撒冷。他把以色列人从地球上给他除去。那但是主从来没有放弃他的计划，那也就是为什么1948年以色列能够复国。但这只是神在地上的国，但主的新约里面，他要建造他属天的国。那么加拉太书有两个耶路撒冷，他讲到一个是，他说。很多人，他们在邀请人们去看圣城耶路撒冷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今天在地上耶路撒冷不是很圣洁的，因为我们有个属天的耶路撒冷，一个那是属地的，所以两个耶路撒冷，一个属天，一个属地。你是哪一个？属于哪一个？教会是属天的。那在他国度里，主是王。那以弗所书说，在教会里，凡事上做元首，基督是元首。教会里，基督是元首，他是王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是谁？在多伦多，你和我谁是元首？谁是头？ 对，是元首，这不是只是一个教导，这应该是实际基督做元首，我们每个人学会听他，因为他的国度现在开始。今早有人提到，他说你的国度不是靠你的眼见在这儿在那，那意思不是说他的国度是看不见的国度，不是那意思，因为他说国度在我里面，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之间，因为国度在你们之间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这个王。他这个王活在我们里面，不是外面的观察，但是也不意味着你看不见摸不到，不是那意思，因为他必须在我们之间，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不是按照人的观念来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王是伟大的王，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他。如果他是这么伟大，我们的光景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如果他伟大，我们这么可怜，那么有些问题就有问题。是，他就叹了一口气，他说："我还能说什么呢？"我就想说，保罗说的"活着就是基督"，如果你活着就是基督，那基督的权柄就在那。不仅仅是孩童们要学会怎么去做，不光他说给孩子，他是个成年人也这么说，给孩童这么说，跟成年人说，学会怎样在神的家里行，怎样向神的家里行事。他说："如果我们不好好行事为人。"这成人，如果你还不好好行事，你说你都不用去想象了。你看看一个国家不好好做事情，把一个国家都能毁了。如果一个孩子他不好好的，那么我们成人不好好的，他就会把神的计划给毁了。保罗说，我们是属灵的儿女。如果属灵的儿女不成长的话，我们不成长的话，我们就是永远在属灵上是孩童，长不大，被各种异端给他吹来吹去，摇来摇去。很多人被异端所欺骗。哥林多前书，你看到讲到基督徒的增进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，我们永远做孩童，被异端之风吹来吹去。那以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我们仍然还需要那个奶。我们只知道基督的开端。我们只那个希伯来书五章，它六章它讲，要我们离开那个基督教训的开端。神没有办法跟一群孩子建他的国度。所以他说，《希伯来书》六章一节，他讲到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那么加拿太书他说，你如果仍做孩童，你跟个奴仆没有什么两样。你虽然是后嗣，你不知道怎样运用基督的丰富，那你跟孩童，若当孩童，你就是做奴仆，不是后嗣。所以神的国度不是教导。所以，我按照圣经来说，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和成熟非常重要。我们需要成熟，就像我们做人一样，做人你要长大成人。他说："对不起喽。"他突然他看到时间太晚了。那如果我不成熟，没办法。你可能整本圣经非常熟。但是你里面的基督没有成长成熟，没有长大成人，你没有在基督里长，就不行。 这就讲到初熟的果子，赞美主。如果我们一直长的话，我们的建造就不会坍塌。希伯来书没有说我们会接受一个会坍塌的国度，他说的是不被震动的国。不被震动的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说的风吹雨冲，就是台风来了，它仍然是。地震来了，我仍然是根基稳固。那我就问你，你惧怕挑战、惧怕问题吗？你可能到处都在下雨，除了这个建筑，它就不会漏雨。神不怕，神不惧怕麻烦问题。我们的主。经历了一切的挑战，他出来仍然是得胜的，所以他的国度是得胜的。所以主说：“我不再一次，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”那么，那就让他震动。那就是刚才就说的希伯来书12章26节，他说：“再一次，我不单要震动地，也要震动天。”为什么我不被震动呢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根有基，这只有在基督里有根有基，我们才能成为不能震动的。所以不要怕问题，赞美主。所以在我们里面，问题是我们的福气，让我们得到基督。你在家里处理问题的时候，就是得到基督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的婚姻就会被震动。但如果你得到基督，你就稳固了，没有什么可以被震动。要不然的话，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会有分裂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他的教会是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。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所意味着什么呢？说明的是教会会接受挑战，不要去说教会没有任何问题，你教会的一切问题导致你转向主，得到基督，经历基督，你就会成长，你就会成为一个稳固的基督徒，就能够成为基督的。国度里面很稳固的，成为一个稳固的天国的子民，那么仇敌就会惧怕你，仇敌仍然会试着攻击，但我没问题，让他试，他们可以试。昨天有人读罗马书，是不？我们要得胜有余。是他刚强，我要得胜有余。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爱里隔绝出来，这都是保罗强调的。你会怕这些吗？那他是我们生活中所要经历。我知道去上大学也有会很多的挑战。赞美主。